大家好，我是安琪，我是教会英文的青年聚会的负责人，很高兴今天我们早晨我们一起敬拜神，然后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在开始前，哦对，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开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不久前刚过完生日，然后许多人知道我喜欢植物，所以我收到了很多花草类的礼物。我并没有很专业，纯粹看了喜欢，然后希望它改善，那叫什么空气品质这样子。所以我在我的房间里面有很多植物，然后在后花园有一些的植物。但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这一盆盆栽的故事。这不是别人送的，所以是他自己长出来的。刚开始他长出来的时候，我不确定那是什么。在模糊的记忆当中，盆栽里面可能放过枸杞的种子啊，或者是柿子的种子啊，但是通常都是吃剩放进去的，所以没几个长成功的。虽然不清楚它是什么，但是看它开始长也蛮开心的，就让它长。它长得看起来，它蛮粗的，感觉像是树诶。然后就一直在等它结果，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果子，直到有一天我去了国家公园散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模一样的树。原来它打从一开始就是一棵杂草。我有一个复杂的心情，感觉又失望又觉得很好笑。我居然把了一棵杂草当成一个能够结好果子的一棵树，只好安慰一下自己说，至少它叶子不难堪，没有，这种自我安慰。但是事实上是它白占了土地，然后其实感觉有点被欺骗了感情这样子。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照料我们心中的花园。其实我们的心中也有一个土壤，需要我们用心的去照料。不，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刻意放的一些好种子，而是意外的一些不好的杂草的种子飘了进来，而我们需要去察觉，并且去拔除掉，不要让它白占土地，不要让它白白的吸取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养分，不只妨碍了好的树结生命的好的果子，而坏的杂草的果子其实对我们生命会有损。很希望我有一个这个机器，就是能够看哦，原来这是杂草，就可以马上拔掉了。二话不说，在这里的有一段经文，在箴言的第四章第23节，这里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英文有一个翻译是说 ：“Be vigilant， 要小心，不要随意的让不好的意念进到你的心里面，因为这个杂草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它会生根，它会冒芽，它会结果，而我们一生的果效，我们一生的方向会因此受影响。我们教会之前一起读的是现在也是读撒母耳记，我们看到了扫罗还有大卫两个人有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他们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的结果，不同的言语行为，不同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一位保守了他的心，有一位他的心被黑暗的谎言的杂草所占据，完全失控。所以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美好的见证。好吧，我们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在乎我们的心，超过我们所能够为你摆上的一切。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你所爱的孩子们。今天早晨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你的光来光照我们，好像我们心中的花园充满着馨香之气，结出美好生命的果子，好像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Amen。 好，扫罗跟大卫的故事是这样的。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大卫是他的手下，是一个国中大有能力的青年功臣。在一次战争 得胜的时候，他们回了国家，然后有一群的妇人就在欢庆当中编了一首歌。这个歌词有点搞笑，但是却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个首歌的歌词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这一唱就不得了了。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扫罗就开始了嫉妒、敌意、恨他忠心的一个大将，就是大卫。扫罗的心开始疯狂的扭曲，他开始甚至来追杀大卫。好几次大卫躲掉了扫罗，他很近很近，差点就被杀掉了。但周围的人，包括扫罗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好朋友，不断的在劝导扫罗说：“你这样不对，不，大卫并没有要害你。”但是扫罗终究有悔，但是没有改。我们读圣经的就看到，他扫罗一被点醒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懊悔，他说：“我怎么这样？对我是完全不对的。”但是他有悔，他没有改。因为他没有面对他心里面真正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带出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一个经文，其实是扫罗追杀大卫很多很多次，真数不清了，这是其中一次。有一次他在追杀大卫的过程当中，他去了一个洞穴，就那个洞穴，一大堆洞穴，刚刚好是大卫躲在里面的洞穴，所以其实大卫很有机会可以把一个追杀他的人杀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电影哦，有那种间谍啊被追杀的时候超紧张，对不对？或者做梦的时候有没有人被梦过追杀过？然后就觉得你追杀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把杀你的人赶快把他杀掉，对不对？但是很特别的是，大卫有机会终于可以把这个很可怕的问题，因为他随时都可能被扫罗杀掉，但是他却没有杀扫罗王，他反而拿出一个刀把他的衣襟切掉了 一部分，等到安全距离了以后才叫住扫罗说：欸，你看一下你的衣服，扫你的衣服在我手上，我有机会，这个刀本来是可以杀你的，但是我并没有要害你。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开始了一个这个对话。我们在这个对话当中可以看他们的心很不一样，他们的品格跟生命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24章14到19节，是大卫先说话，然后再来是扫罗的回应，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开始。
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跳蚤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扫罗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
耶，谢谢你们的读得非常好。所以我们首先来看扫罗王疯狂的嫉妒大卫，恨大卫，看他为仇人，成天在幻想着大卫要害他，然后他必须没有办法的需要杀掉大卫才能够保护自己。但是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他发觉他是彻底的错了。这里扫罗王说：大卫，你比我公义，你善待我，我却恶待你。扫罗反反复复不断的重复错，这个就是一直重复说：啊，我错了，然后又重复的做，大家都觉得他疯了。可是扫罗王其实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人。大家还记得 Maggie 之前讲到吗？大家记得 Maggie 说扫罗是什么样的人吗？三个字：高富帅，记不记得？他的前途无限美好，其实他是神亲自拣选的人。 He has good potential, but God is not responsible for his potential. 他有潜力，但是潜力不是神的责任，神拣选了他，先知撒母耳用膏膏抹了他，而且人民跟随他，大卫对他那么的忠心，没有对他不好，但是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一首的歌就让他嫉妒生根发芽，占据他整个人完全失控吗？失去了神对他的呼召。这里说大卫说：你在追什么？你在追一个狗吗？你是明明是一个君王。 他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神对他的呼召，他没有去做神叫他做的事。当我们在读扫罗王一开始被神拣选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感动。撒母耳一整天晚上跟扫罗在聊天，你有读到那段吗？我忍不住在想，撒母耳对扫罗有多少的期待，他多么的看重这个神的领袖。其实当我读到撒母耳如何对待扫罗的跌倒忧伤的时候，我也很感动。我觉得神在教导我，撒母耳的反应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一个跌倒的弟兄姐妹应该有的反应，甚至是神国里面的一个降临。我们当然不是幸灾乐祸，但是我们也不是指责批评跟羞辱，甚至把自己跟那个人保持一个距离。是的，撒母耳有指责扫罗王，说出很严厉的话，但是重要的是撒母耳的心，他非常的爱也非常的在乎撒母耳。你知道在这里经文里面有许多的记载，撒母耳为着扫罗的堕落感到忧伤，他终日你知道吗，为扫罗通宵祷告，终日哀求耶和华。在经文当中不断的记载他为扫罗非常非常的悲伤，虽然有生气，但是爱和在乎没有比较少，反而更多。所以我感觉到这是神对我说，我们应该有，当我们爱一个人，当我们在乎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有资格去指教，才有资格去 correct 指责。英文是用 mourn， 撒母耳哀悼，为神国的一个降临堕落感到惋惜。任何一个神国的人跌倒了，只有撒旦会开心，我们反而其他的人应该要用爱用祷告去帮助跌倒的人重新被坚固，重新被恢复，重新被兴起，活出他们的呼召。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让我们一起学习有撒母耳的心，
让我们学习有撒母耳的心。
好，扫罗第一次出问题的时候不是从一首歌而来的，如果你没有读圣经的就看到在一次打仗的时候显出了扫罗的一个问题。当时他们要打仗之前，扫罗应该来帮大家来献祭，来替百姓到耶和华面前来献祭，但是兵丁因为太害怕了，开始有人逃兵了，然后撒母耳也迟到了，在该来的时候他没有出现，所以扫罗整个就慌了，所以他就自作主张的替撒母耳献祭了。所以现在撒母耳一来的时候很生气的指责他。其实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撒旦会趁机把一些谎言的种子放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事实是什么？事件是什么？事件是兵丁开始背叛他。我扫罗王，我干嘛没事来打仗？我打仗是为了你们人民，只有你们的人民开始背叛我，开始逃跑，放下我们，越来越少人，那我们怎么打胜仗呢？所以人们的背叛开始，可能撒旦放了一些什么样的谎言？可能是人会抛弃我，我不够好，我需要努力赚得别人的认可，我是无助的，我是受害者，我是环境的受害者。当我们听到扫罗对撒母耳的回应的时候，满口都是受害者，都是我被逼的，我没办法的，都是别人的错，都是环境的错。你知道这是从一个谎言开始，那个谎言很特别的是它会从一个事件而来，而撒旦魔鬼会透过那样的破口让你觉得，你知道那些人逃跑跟扫罗有没有关系？他们逃跑是因为他们害怕，但是撒旦会怎么样放谎言进来？哦，他们逃跑因为他们抛弃你，怎么样？好像那个事情 justify the lie， 好像一个事件把一个谎言就深深的种在他的里面了。所以扫罗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当一个不属于神的信念，一个意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扭曲我们如何看我们自己？他会扭曲我们如何看别人，我们如何看神？我们将会失去光，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失去神给我们的命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为神的子民，我们都像扫罗王，我们都像大卫一样，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呼召跟命定。在这里我得到一个很无辜的被害者心态， 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Michael 帮我们念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宝贵重要的呼召，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必须，我们有那个责任去照亮我们的心田，好叫这些谎言的杂草没有任何的生存余地，不会使我们离开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那么来看何为杂草呢？不要以为这个只会发生在一个 对神没信心的人身上。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可以同时相信神，同时仍然有不信的怀疑跟挣扎吗？在这里经文马可福音有记载，有一次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说祝你来医治他。耶稣对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父亲非常的着急，他非常爱他的儿子，他就含着泪对耶稣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这里的原文是，我相信，但是帮助我的不信。原来他有相信，但是他也有不信。如同我们心中的花园一样，我们可以有属神的种子，我们同时也有不属神的种子。我们要将不讨神喜悦的杂草拔除掉。马太福音这边耶稣有教导我们说，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一个不属神的信念会带出不属神的态度跟行为模式。有的时候这种子很小，这个谎言甚至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它是杂草，直到它可能占据我们的心，或是如果我们有真理的话，我们可以能够分辨。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发觉，可能从小就有的一个种子，譬如说可能我从小就觉得我很丑，然后我都不觉得我很丑是一件谎言，就是因为我从小就这样长大， 我有记忆来我都觉得我很丑。然后当我发觉怎么样有问题了，可能有一个人说，啊，你很美，今天很美，然后我生气了，那可能这个气是一个果子。然后这个我生气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那个根源，我的那个谎言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对谎言没有那么大的察觉到，所以我们可以从果子里面找到问题，再来找到的重点是那个根是什么。我们之前读过了加拉太书的五章，我们可以很快的复习一下什么是很明显很明显的果子，看到了啊，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那通常不是根。我们可以祷告，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有这些果子，但是我的根是什么。好，很快的Michael 可能念快一点，很快的来 go through 一下，这我们之前加拉太书说的显而易显的是显而易显的一些果子。 Yes，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真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谢谢，我知道我念会很慢，只要中文好的人帮念。谢谢。在神的真理当中，在神的光照中，在神的家里，在小组，在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神会透过这些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要除去的杂草。我再说一次哦，真理，神的光中，在神的同在，他会照料我们，圣灵会感动我们，会对我们说话。第三，在小组，在神的家中，我常常在这时候找出我里面心中的问题，所以这很重要。我们稍后会来讨论怎么样的去拔除这些杂草。那我们首先来看大卫。大卫所遭的环境其实比扫罗还更加的恶劣，他大可以成为环境的受害者，他大可以让愤怒、苦毒，或者是把加害在他身上的东西加害在别人身上。你知道吗？当撒母耳去他家的时候，我知道就是原生家庭就出现问题了。撒母耳去大卫的爸爸家说，嘿，你神告诉我说你家里的儿子们有一个是神要高神所拣选的王。然后他爸爸召聚了他所有的哥哥们，居然把他给忘了。你知道那个伤多大，如果你在这个家庭当中长大，然后给先知说，你叫你的儿子来，他居然你爸把你忘了，他没有把你当儿子。你知道吗？ 他大卫大可以成为一个全世界最没有安全感的人。你知道大卫被他岳父追杀，其实扫罗就是他的岳父， 而且他的岳父很坏，把他的儿子把他的妻子许配给别人了，因为大卫娶了扫罗的女儿。然后在当大卫被赶出去的时候，被他国家赶出去，被失去所有的时候，扫罗很坏，把大卫的妻子就是嫁给了别人。所以大卫是非常无辜的，他被这样不公平的对待，他大可以成为全世界最生气，甚至可以比扫罗更失控的人。但是 这里我要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他如何的被对待。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环境，但是我们必须，而且我们可以照料我们的心。大卫所遭到的背叛跟不公平的对待，跟被遗弃，跟被小看，被遗忘等等的，不小于扫罗王。他有许多的撒旦其实有许多的机会可以放很多谎言的种子，但是大卫不一样，大卫跟扫罗不一样，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是今天我要专注于在一点的，就是大卫是一个敬拜者。He is a worshipper. 当我在用一个 app 读圣经的时候，它是一年读一整本圣经，所以每一天可以读，读到一些些的新约，一些的旧约，一些的箴言，或者是诗篇。所以鼓励大家也可以这样子的来读，一年读一整本圣经。我刚好那天读到了，听那是 Audible Bible， 听到了那个大卫的一个诗篇，在诗篇的第36篇第5-9节，大卫是一个敬拜者，我很感动。这里说：“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赎，神啊，你的慈爱何等的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他们因你的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叫他们喝你乐水的。”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这是一个敬拜者跟神的关系所能说出的赞美和所说出来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如何的除杂草呢？我们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学习如何拔掉心中的杂草。我们看到两个人，他们如何照料他们心中的花园。当环境兴起来压迫他们的时候，仇敌把谎言放在他们的心中，扫罗王没有小心的照料他的心，大卫因着他是敬拜者，他带着他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得着神的帮助。基督徒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成为更好的人，扫罗王就是出现在这里，问题出现在这里。他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知道他自己不对，但是他没有能力去克服。我们在信仰当中的努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让我们更加的完美，而是亲近神，信靠神，降服于神，对神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请你来帮助我。唱诗歌，我们主日在敬拜的时候，在小组，在你的家里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是在唱卡拉 OK， 而是像大卫这样，当他在敬拜的时候带下神的同在。你知道扫罗被恶魔搅扰的时候，他请大卫来敬拜，为什么？因为当他敬拜的时候，神的同在降下，神的同在是真实的，真实到撒旦在他里面的心都站立不住，必须要离开，所以扫罗有暂时的舒缓。而这个同在是因为扫罗吗？不是，是因为大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的见证，有人说他信主，在信主之前来教会，在敬拜的时候，他they can't control himself but cry， 不能够控制的去哭，掉眼泪。而且他说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掉眼泪的，更何况是在一群陌生人当中。神的同在是那样的真实，好不好？我期盼我们在敬拜当中的时候，我们更渴望的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在敬拜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如何在敬拜，透过敬拜来照料我们的心， 有很多，包括之前说的，但是我们今天只是专注在于敬拜，对不对？大卫敬拜带下神的同在，带出医治，带出释放。所以我盼望是我们有一天我们的敬拜，我们还没呼召就有人感受到神的爱了，我们还没为人祷告人就得着医治了，因为我们的敬拜带下神的同在。我们如何拔除杂草透过敬拜？第一点是进入三层天。有读大卫诗的人都会发觉大卫非常的诚实，诚实到我们在读的时候有点捏把冷汗。他非常的真实的把他的感受他的情绪带到神的面前，他对恶人非常的生气，他对不公平的事情非常的沮丧，他甚至想要这些坏人得到报复。他的真实来到神面前，没有伪装自己，好像把自己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才来到神的面前。没有，我们不需要隐藏的，带着我们的困难，我们真实的感受来到神的面前。然而重点在这里，他没有停留在这里。诗篇第43篇的第5节，这里有个很好的一个 example， 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耶和华，因为我还要称谢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停留在沮丧当中，而是我们转眼看到神。当你在读他的诗篇的时候，你发现读到最一开始真的很好，好像很生气，好像真的很难过，好像真的很沮丧，但是读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灵被提升了。当一个人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当他被神触摸的时候，一切都得着改变了。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改变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我们需要的神的能力跟爱中。所以当神的同在，当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会改变。所以我邀请大家来想象一下，如果大卫用一个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扫罗王，他会怎么看？他是一个疯狂要追杀他的一个仇人。但是当一个人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他会开始有神的眼光，他看他的环境，他看人事物不再一样。当一个人被神触摸的时候，当他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会失去光彩，世界上最可怕最危险的都不重要了。当我们发觉神知道一切，神统管万有，他是我们保护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再来想象一下大卫的新眼光，他如何来看扫罗。大卫也这样子，曾经在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听过他这样子形容，他说扫罗王，一个追杀他的这个人扫罗王，他是神所拣选的受膏者，我岂能伸手害他呢？你知道多大的一个眼光，多么超自然的眼光，不可能。如果没有神，这个不可能有这样的眼光，不可能从他的口中说出这种话。他尊荣一个邪恶到极点的人，只因为他信靠神，只因为他尊荣神。所以三层天是什么？第一层天是我们所看得到的，我们所感受到的。第二层天就是属灵的，灵界的，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非常的真实，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一层天。而因为罪，二层天被黑暗的权势所充满。而我要说的是第三层天，是神完全掌权的一个地方。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每一位都应该在第三层天，在神的荣耀跟得胜当中。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像大卫一样，我们可能可以带着我们真实的需要，好像从一层天开始，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敬拜可能就是我，然后或者是在第二层天都是问题啊，仇敌这样子害我，他，或是啊，环境，但是 the key is 关键是不要停留在这里，让我们接下去进入神荣耀的同在。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专注在仇敌在干嘛的基督徒，而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定睛在神身上，神你要做什么的基督徒。 当我们定睛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会改变，我们看自己不一样，我们不会看自己为一个没有能力的受害者，而是有能力的得胜者。我们是被神爱的孩子。若有神帮助我们，我为何要害怕？若神要帮助我，我为何忧虑？我听过一个牧师曾经这样说，如果你祷告结束离开的时候，你还是同样一个人，那抱歉，你没有祷告，你只是在抱怨。我觉得相同的敬拜也是，如果你敬拜结束的时候，你还是一样沮丧，你还是一样这样子的忧虑，没有信心。我要鼓励大家，我们对敬拜要有一个期待，我们期待我们的敬拜当中可以遇见神，能够得着突破，能够得着改变。第二，我们如何拔掉杂草，就是生命的泉源。大卫有这一句话，我很感动，之前读过的，就是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神是我们一切的泉源， Source of life， 它是那个源头，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的平安、喜乐、盼望、安慰、医治、救赎，不是从环境而来，不是从他人而来，而是从神而来。我们不需要等到环境好了，我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不需要等到人接纳我了，我才有得到安慰。我可以将我一切的需要单单的从神那里而来。所以不管你成长的背景如何，不管你过去如何，你的悲伤、你的痛苦，你如何的被对待，或者是有任何的缺乏，我们的一切的需要在神那里能够得着完全的、完全的得着。大卫一个很棒的特质就是他诚实的面对他的需要。有个牧师很特别，他说 You can't solve a problem you don't have， 你不可能解决一个你没有的问题。问题虽然在，但是如果你不觉得它存在，你不可能去面对，你不可能去解决。大卫很棒，他没有逃避，他承认他有问题，他有悔改，有道歉，他没有逃避，他没有推卸责任，他没有隐藏。所以我们不害怕我们的缺乏，我们不害怕我们的软弱。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害怕，我们的跌倒，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要去隐藏，我们勇敢的面对，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这是保罗所说的。可以想象吗？把你的软弱讲出来给人家看，因为他彰显神的恩典，因为他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能力跟问题解答的来源。第三，我们如何透过敬拜除去我们心中的杂草，就是成为神的样式。大卫在圣经里面被记载是合神心意的人，英文是说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追随上帝心意的人。他是真实的敬拜者，他尽情的敬拜只为一个人，就是上帝。 He dance and sing like crazy for the audience of one， 他单单就只有一个会众，他在众人面前疯狂的跳舞跟敬拜，尽心尽力的 extravagant worship， 高调的敬拜神，而且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你知道，就算他的妻子小看他，他不在乎，因为他不是给他看的，他的敬拜是只有一个对象，就是神。他只在乎一个人的想法，神。扫罗很大的一个反差就是扫罗看重他在众人面前的形象。你知道，扫罗宁可牺牲他与神的关系，他也要别人看他好像很属灵。扫罗宁可不尊荣神，而让人家以为他很敬畏神。扫罗是一个表面的敬拜者，而大卫是一个真实追随神心意的敬拜者。当我们真实的敬拜，全心的归向神，神会亲近我们，光照我们，启示我们他的性情、他的心，还有他的作为。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亲近我们，而且神会 改变我们。在这里哥林多后书有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神，帕子就几时被除去了。神是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仰着脸得看见神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样式，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知道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像你所敬拜的对象。你不要自己很努力很努力，而是你就去亲近神。当你经历神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会活出他的样式。当你真实的经历到蒙神赦免的时候，你自然的会开始学习赦免别人。当你真实的经历到神无条件不离不弃的爱的时候，你也会开始学习用神的爱去爱你周边的人。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那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如同扫罗跟大卫一样，有那天国的使命。但是我们不能掌控别人，我们不能掌控环境，但是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责任去照料我们心中的花园。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乃是靠爱我们帮助我们的神。让我们学习大卫，成为一个爱慕神同在的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让神的同在使我们眼光不再一样，让我们在神的同在心里深处的缺乏得着真实的满足，让我们在神的同在在敬拜当中让神的光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的心更加的贴近神的心，成为他的样式。结束前我想与大家分享我个人的故事，每一次的分享都是在对我自己说的，都是我要学习的地方。我如何的发掘我心中的一根杂草呢？就是从不开心的事件开始的。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他给我一些东西，然后就放在一堆这样，但是有另外一个人把以为是我的东西放在那里，所以我就这样的把一个本来没有要给我的东西一起的被我拿走了。有一天我的朋友发现到，他看到了我在用他的东西，那他其实态度很好，非常有礼貌的询问我，那我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当问我们花了好久的时间，才后来花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是一个误会。我的朋友他对我说，他期待我对他道歉，因为其实我说了一句让他很不舒服的话，我说啊，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要的话我还你。他感到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很尊重他，因为打从一开始这个东西就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怎么还。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我就是感觉到很委屈，我感觉到很生气，我觉得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就是道不了歉，我就是不想道歉，我就是说不出口。那我的不道歉加上我的不尊重的态度，让我们的关系非常的不愉快。但我像大卫一样，虽然我没有被追杀，但是我依然可以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来到神的面前。我就告诉神我多么的委屈，我又不是故意的，凭什么我被说的好像是个小偷。我把我真实的感受，我的无助，还甚至其实我对我自己很失望，为什么态度那么糟糕，我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但确实的我要说的是，神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每一次来到他的面前，我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都真实的得到神的安慰，神的接纳，并且有得着再次振作起来的盼望跟力量。这是一个很好的discernment， 你能够发觉这是不是属神而来的。如果是 shame and condemnation， 如果是羞愧感把你彻底的往下拉，让你无力感，那个不是从神而来。如果是神，他是一个慈祥的天父， He will inspire youGive you strength and hope， 神会给你力量，给你盼望，好叫你振作起来，去面对你生命的问题。 神给了我振作，重新振作起来的生命，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这里。让神接下来，他问了我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说：“安琪，你为什么那么怕道歉？你知道吗？”这时，我突然间感受到，这个问题触碰到了我很深沉的一个杂草。我表面上的委屈、不愉快跟被误会，其实不是重点。我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害怕，就是我害怕道歉。神就开始帮助我了，他让我看到我以前曾经因为道歉所带来的伤害，因为一些的事件让我接受了一些的谎言。这谎言是什么？谎言对我说，道歉就是承担所有的责任，道歉就是理所当然的需要承受惩罚，道歉就是没有了出路，你要永远承担这个后果，道歉就像世界的末日。你知道这些谎言 It's ridiculous， 这个谎言就是一听就觉得彻底的谎言。因为圣经不断的教导我们，你若悔改，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会赦免你。基督徒就是我们根本核心的信仰，就是神是赦免，是施慈爱的神。为什么我居然完全彻底的接纳一个这样子 ridiculous 就是荒唐的一个谎言在我的生命当中？你知道这个谎言在我的心里面生根，甚至他我的心我的态度被害怕道歉而掌控，而我不知不觉的成为一个害怕道歉的人，而这绝对不是我要的。所以我感谢神，就在我对我的行为感到懊悔、羞愧、绝望的时候，你知道神对我说什么？神说：“安琪，你把害怕道歉交给我，让我成为你的保护。我就是因为害怕。”神说：“你把害怕交给我。Let me be the answer， 让我成为你的保护，让我成为你的答案。我不是靠我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我是靠神，让他成为我的帮助，让他成为我的保护。我觉得我道歉的时候我就很危险，但是神说，你道歉，我来保护你，这才是我需要的。我需要的不是我更努力，我需要的是让神成为我一切的全源，让他成为我的保护，让他成为我的盼望。我感谢主，主光照了我，我不再需要成为我杂草的受害者。我找到了谎言的根是什么，并且我让神帮助我慢慢的去除掉，去面对这个杂草，让我的问题有了答案，让神成为我生命的泉源。在诗篇的第73篇这里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处。 It is goodTo be near God， 我亲近神与我有益处。我要你按在你手按在你的心上，我要你闭上你眼睛，你对你的心来说，我们一起来说：我亲近神对我有益处，我亲近神对我有益处。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来预备来祷告。我常常会告诉我的年轻人，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要你想象全场只有你一个人。 Worship as if you're the only one in the room， 你不要在乎别人，因为他们不是重点，重点是你遇见神没有，重点是你触摸到神的心没有。当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要来为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总是温柔有能力的来帮助我们，我们欢迎你的同在。主圣灵，我们欢迎你的同在。 Come and do what only you can do, God. 主，欢迎你充满在这里，让你的爱充满在这里。主，做只有你能做的，只有你能拯救，只有你能医治，只有你能够使我们重新得到盼望。 Come and do only what you can do. 主，只有你能做，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我们软弱，但是我们因着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盼望。我们不 We're not in shame and condemnation. 我们不羞愧，我们乃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爱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你是安全的，你是有能力帮助我们的。所以此时此刻，主，你来对我们说话此时此刻对我们说话。今天我愿有一点空间，我们来聆听神，他今天邀请你把什么问题交托给他，好吧？这时候就是只有你跟神的时间，你不需要在乎旁边的人，就是一个空间，让我们来聆听神，来等候神。神在做一个邀请，他说你不需要 You don't need to suffer anymore， 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好像奋斗这样的谎言或这样子的困难，可能是神奇，可能是担忧，可能是绝望，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主，你来对我们说话，可能神给你一个记忆，一个意念，一个图案，一个感受，我邀请就勇敢的放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交托给他。你也可以对神来对话，说这个不好的果子是我很难受，但是主向我显明它的根是什么，就好像神帮助我不只是面对我的不好的果子，而是帮助到找到我的根出自于什么。而当神如果对你说话了，你就交托给神。当神告诉你的根出于在哪的时候，你也交托给神，然后你也问神说你要跟我做什么交换。好像我说我要给神我的惧怕，神说我要给你我的保护。好吧，我们可以继续的领受，我们继续的与神对话。这时候我要放一首的诗歌，我很喜欢它的歌词，虽然录音的歌声没有很好听，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与神交通，你来对神说，你可以继续的领受，你可以继续的对神说，或者是你也可以唱，用这个歌词成为你的祷告，你可以唱英文，或是你也可以唱中文，我们来对神说，你是我的泉源，我一切的盼望在于你。